今日讲到经文是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至二十七节。你们一定知道，在运动场上赛跑的人很多，但是只有一个得奖，所以你们要抱着夺标的心来跑。每一个运动员接受严格的训练，为要争取那会扭坏的华冠，但是我们所求的却是那不朽的冠冕。所以我只向着目标直奔，我又像斗拳的人，每一拳都不落空。我严格地对付自己的身体，为要完全控制它，免得我召唤别人参加竞赛，自己反而被淘汰了。
我请大家低头祈祷。在天父你面前，我再一次去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话语，听到你对我们讲说话，我亦都去明白你自己要我们所学习的。带领我们，主要叫我们的敬拜能够达到你面前，令你喜悦。我祷告主所名求，阿门。请坐。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运动啊？有几个人是不运动的？哇 ，OK， 哇，大家不要看我而家咁嘅身形啊！我在青年的时候咧，系非常之喜爱运动嘅，又踢波啦，又打篮球啦，又游水啦。总之你讲的运动咧，我都起码认识一啲啊，虽然唔系好精，但系都认识少少啊。嗰陣時嘅身體好 fit 嘅，啊，即係而家唔好講啦嚇。啊，嗰陣時係每一個禮拜，我哋自己教會又組織咗籃球隊啊咁樣。我自己香港教書嘅，我自己間學校係又係做校隊嘅籃球教練啊咁樣。嗰陣時好 fit 嘅。咁啊，記得有一年咧，當我仲係中學生嘅時候咧，我當時教所屬嘅教會嘅宗派咧係宣道會，就舉辦咗一個全港宣道會教會嘅聯合運動會。咁我就報名參加，咁我只係參加一個項目，即係嗰年我記得就係3000公尺嘅中距離長跑。3000公尺係幾遠咧？就係繞場七一個 standard 一個標準嘅運動場嘅7.5個圈。一個運動場標準運動400公尺啦，7.5個圈走7.5個圈啊！當時我年輕力壯，心口掛個勇字就去報名啦，啊，完全冇諗過自己可唔可以跑到3000公尺啊！以為自己跑到，咁因為抱住為教會增光呢個嘅心情咧，喺运动会之前3个月咧，我就开始每星期三次晨早就喺当时嘅花墟球场，香港而家唔知道有冇喺度，好耐冇翻香港。有花墟球场嗰度咧去练习跑步。啊，开始嘅时候咧，我完全唔知道跑3000公尺原系咁辛苦嘅一件事。我哋当中有好多人系跑马拉松、半马拉松，同埋好中意跑步。原来跑3000公尺是很辛苦的。当我跑完一个圈的时候呢，我想死咁滞。想即刻行出去出面坐喺度。好辛苦，然后才继续靠住意志力捱落去。捱落去。咁当然日子有功啦，3个月之后呢，我已经是好轻松咁样是跑完可以跑到3000公尺，虽然不能够好大嘅用好大嘅冲刺力去跑，但系起码都跑得完。每跑完一个圈，最初嘅时候每一个圈都想放弃。啊，开始练习嘅时候，我好希望能够攞个冠军。到后来跑完全程就算啦，唔好谂住冠军啦。啊，到咗比赛嗰日，3000公尺系最后一个项目。咁我起跑点嘅时候咧，一睇吓咗一跳， 原有百几二百个来自不同宣道会的弟兄姊妹是参赛的，有男有女，弟兄姊妹当然有男有女。长话短说，未跑完一个圈，即是四百公尺，已经陆续有人退出了，即是行开这样。一路跑一路跑内，三个圈四个圈，渐渐我发觉在我前面只是有几个人在这里。不是我跑得快，因为越来就越少人去参赛。在我后面都是二零三十个人这样。最后我能够跑完全程，跑完全程能够跑完全程大约是十零个人左右，我记得了。我是跑第五，不可以拿奖，但是都跑完全程。我能够跑完全程的原因是因为我有练习，我之前有练习。如果我想着就去试一下，走得完三千就走完三千，走不到就算了，这样我肯定走不完那个赛程。很多人不能够走完个赛程，陆续退出，是相对因为抱着一试试一试的心态，而不是认真去练习，以为跑三千公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当我回想青年时代的赛跑，令我对今天的经文有更深的认识，更深的认识。每个人都希望身体健康的。新年的恭贺说话，以前社会不是那么富裕，大家都说恭喜发财，恭喜发财。现在社会经济环境好一点，大家都说恭喜你身壮力健，身体健康。好怕有钱没有健康去享受。大家知不知道身体健康或者健身和运动这个事业一个非常之庞大的生意。健身和运动这个事业是一件非常非常之庞大的生意。根据统计，这个事业每年的收益大约是7000亿美金。7000亿美金。7000亿有多少啊？当然这个7000亿大部分是来自那些已经发展了的国家。七千亿有几多少？如果健身同埋运动事业系一个独立嘅国家嘅话，佢就系全世界最富有国家，排行第19。咁你可知七千亿有几多少？每年人花喺健身同运动上面金钱，比瑞士啊、瑞典啊呢啲国家嘅 GDP 仲要高。但系有趣嘅系，大量花费喺健身同埋运动事业嘅国家嘅国民咧，健康又不见得有任何大幅改善的。相反，肥胖的人越来越多，特别青少年人肥胖的人越来越多。跟我要看看这个题目，就是身体健康的绝掌。圣经当中很少提到身体健康这一方面的经文。毕竟圣经不是一个 健身指南，它里面的内容是着重在神的救赎计划和我们跟神的关系。但当然身体健康是包括身心灵的健康，特别是指导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健康。圣经当中很多经文都描写心理的健康，例如叫我们不要挂虑，要交托给神，要我们时时有喜乐，这些是心理健康来的。但神亦都唔会唔顾及佢儿女嘅身体嘅健康，譬如安息日就係提醒我哋要身心灵都要休息嘅日子。如果我哋唔去休息嘅话，我哋身体嘅健康就会受到破坏。我相信保罗一个几喜欢运动嘅人，因为佢喺佢嘅书信当中多次係用到运动嚟描写基督徒要点样去走跟随神嘅路。今日我哋可以从今日所读嘅经文当中睇睇运动锻炼体魄和奔走天路有什么共通点，学习如何在身体健康有茁长的时候，同时在身心灵上面也都有茁长。我要身体健康，第一样我们要做的就是一定要确立目标，一定要确立目标。第九章24节里说，你们一定知道在运动场上赛跑的人很多，但是只有一个得奖，所以你们要抱着夺标的心态来跑。 要抱着夺标的心态来跑。我们要确立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我们一定要到达那个终点线，能够拿奖。很多人在新年的时候都会立大志的，很多人特别是会立志多做运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新年的时候立志，哎，来紧一年一定要做运动了，开始一星期大家都雄心勃勃地去做。我想有人立志做运动，还要买了一部跑步机，提一两个月之后还有多少人会继续呢？那部跑步机现在已经被放在车房里面，苦苦地等候主人回心转意那天。在运动场上赛跑的人很多，但只有一个得奖，所以你要抱着夺标的心来赛跑，来到走。今天我们知道得奖的人不单只是一个人，起码有金牌、银牌、铜牌，但是保罗用了当时的运动竞赛的规则来到做比喻。其实保罗就是说，赛程已经清楚列明出来了，跑步尽力去完成这个赛程就是我们参赛的目标，我一定要跑完这个赛程。Okay. 保罗在这里是叫我们要跑而不是散步，不是坐低，不是作旁观者，我们是要亲身的去跑。因为只有那些明确有明确的赛跑目标的人，又才有机会得胜，又才有机会是走完这个旅程。在墨西哥城世运会的马拉松比赛当中，是坦桑尼亚的参赛者，个名叫做 John Stephen Aquari， 因为他在中途咧系有意外啊，跌倒，咁啊足部受伤，需要包扎，他是最后一个到达终点的比赛者。OK， 你睇到个相，佢只脚系扎住纱布嘅，最后一个到达终点的参赛者，比第一名已经迟咗一个半小时。遲了一個半鐘頭，他才跑到入場，跑到回來。當時記者問他，你的腳傷成這樣，一路流緊血，點解你仲要跑完呢個賽程呢？點解你唔中途退出呢？他的答案就係話：，哎，你唔明㗎啦，我的國家唔係派我飛5000里嚟參加呢個比賽，佢哋派我嚟係完成呢個比賽，今日我哋去比賽，係咪要完成個比賽呢？我要处长必须有明确的目标，但要能够完成这个目标，我们一定有严格的纪律，只有纪律严明的人，然后才可以真正做好事情。很不幸的就是，纪律是今日我们现代社会最需要的，但也是我们最不想要的一样东西，是我们最忽略的一样东西，认为纪律是一种束缚，限制我们的自由。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知道基督徒不单只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因为雅各书讲到魔鬼都信了，却是战经。基督徒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门徒 disciple 这个字原本的意思就是学习者的意思，是一个学习者，是由老师或者师傅教授或者训练的人。从基督教背景看，门徒是带着无知、迷信和罪恶过犯，但是从救主耶稣基督那里学习并且找到真理和宽恕的人。门徒这个字是来自 discipline， 纪律这个字。很多人认为纪律是负面或者惩罚的，执行纪律是要惩罚，是负面的。但实际上纪律是教导性而不是惩罚性的。我经常听很多人说，哎，我是对事不对人，我话你，我闹你，是对事不对人。但是纪律是啱啱相反，纪律就是对人不对事，纪律就是设定更高的标准，让我们负责，鼓励我们达到这个标准，是对这件事，不是对我们的人。我们设立一个标准，然后鼓励人去达到这个标准。我们时常都忘记纪律是意味着教导，没有纪律我们都不是门徒。即使我们自己称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但我们 并不是他的门徒。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有纪律，你朝早回去崇拜是需要有纪律，不是睡到黄朝白晏，不是想回就回，不想回就不回，是需要有纪律。我们侍奉是需要有纪律，我们做任何事作为基督徒，我们生活在纪律之下。以前在香港是做教师，我刚才都提过，我是非常着重课室纪律的。大家试想想，如果是一个没有纪律的课室里面，学生怎样学习呢？因为我读中学的时候， 我去到一班，就是读过一班，在上英文科的时候，那个英文的一个，我们香港又叫那些女老师就叫她 Miss， 不理她是结婚未结婚都叫她 Miss。 那位女先生是刚刚毕业的一个，我现在说她是一个小女，那时候就不是了，是一个女先生，是刚大学毕业出来教书的，她不懂得怎样执行纪律，所以整个课室就非常之混乱。我在那个学期的英文科呢都不知道学到什么，所以我今天英文那么差，就是因为他不懂得执行纪律，以致我学不到东西。不要以为不执行纪律就是做好先生，就是对学习学生是好，实际上这样做是害了他们。当然纪律要怎样执行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有很多时候教导者都是在这里执行着惩罚，而不是执行着纪律，这个是另外一个课题。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纪律的时代，自由和容纳是代替了法律和忠诚，所以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着重纪律。要健康茁长，我们必须要有纪律，这样才能够坚持下去，完成我们的目标。对身体健康如是，对侍奉神亦都是一样。健康茁长不是会自动达到的，是我们要去做的。第二样东西我们要明白的，就是要健康茁长，我们一定要付出代价，一定要肯付出代价。第十五节这里讲到，每一个运动员接受严格的训练，要为要争取那会扭坏的冠冕，但我们所求的却是那不扭坏的冠冕。和本二十五节前半节的翻译是，凡交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交力争胜这个词是一个非常之形象化的形容词的词语的，希腊文是Agonisomai， Agonisomai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从当中得到痛苦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做这件事，我们在当中是会得到痛苦的。它是带着有和敌人是斗争或者是争竞的意思。而现中的译本亦做严格训练这个词语，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克制和禁欲，尤其是对某些食物和酒精要禁制。所以第二十五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单止需要对事情好的事情我们说 yes， 我们需要对那些令我们会是逃避淘汰出局的事情我们要说 no， 不是只是 yes，我们要懂得说 no。 当我要三千公尺作为目标的时候，要跑完那个赛程，我就在三个月之前每周三次一早去练习，我不能够睡晏一点，我要忍受痛苦，特别是开始的时候那个阶段那个痛苦我一定要忍受，这个就是代价。你要身体健康就必须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并不是买一部跑步机那么简单，跑步机所付的钱是那个跑步机的代价，不是身体健康的代价，也都不是 join 一个健身会一个 gym 那么简单。 join 一个 gym 的年费是作为会员的代价，不是身体健康的代价。你可以 join 一个 gym 给很贵的年费，但你可以不去做运动，只是给年费。 要身體健康，你可能要每日都要早睡早起，要多做運動，例如每星期要做150分鐘的大氧運動，不要做梳化椅薯仔、couch potato、飲食要注意，要多食草，少食肉，食蝦不要食頭等等。這個是我說的，食蝦不要食頭、我不是醫護人員、所以我只是說那些東西不要當是金科玉律、你要去問醫護人員或者去問營養師，他們會教你怎樣做。不過有一件事我是很肯定的，就是付代價是辛苦的，如果你不肯付代價，你的健康肯定是不會自動的茁壯。我的靈命都是一樣，如果你要更加認識神，你經常都羨慕為何他們好像神那麼看顧他們，但是神又好像不是很看我呢？如果你要更加認識神，你要用更多時間去研讀聖經，去明白他的話語，用時間去祈禱，用時間去敬拜，用時間多親近神，這個就是你要付的代價。有人說，牧師你為我祈禱，那我為何你自己不祈禱呢？牧師祈禱好一點，他連付代價去祈禱都不肯做，要牧師幫他付這個代價。當然我很樂意，但是問題就是連這個代價都不肯做的時候，你怎可以說你願意去親近神？在保羅時代，比賽獲勝的人會獲得一個用灌木枝葉所造成的一個冠冕，這個冠冕大約一個星期內就枯萎了，但我們屬靈的冠冕是永遠不褪色的。究竟今天我們願不願意為追求這個目標而付出代價呢？成為門徒是需要紀律的，這個是需要付出代價，因為健康的茁壯和靈命的成長都是我們要刻意去令它發生，是不會自動地發生的。第三樣我們要明白的，就是如果我們要身體健康的時候，我們就不可以分心，不可以分心。26節，所以我只向著目標直跑，我又像鬥拳的人，每一拳都不落空。每一個真正賽跑的人都知道，在競賽的時候是不可以回望的，不可以擰翻轉頭，一路跑一路擰翻轉頭，看後面那個人距離有多遠。因為就算是擰翻轉頭看這個小動作，都會打亂了你跑步的節奏。任何影響競賽令你分心的事，我們都要杜絕。譬如你駕車揸車的時候，你不可以 text， 亦都不可以用手機，因為少少分心的事情都可能引起嚴重的後果。而且跑步的人，如果他要有任何獲勝的機會，他一定要留在賽道上面專心向著目標跑去，他不能夠漫無目的的跑，亦都不能夠一路跑一路跟四周圍的人去揮手打招呼。跟住保羅是將這個比喻從跑步轉為打拳，當拳擊手出拳的時候，目的是什麼？只有一個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擊中對方。一個拳擊手出拳的時候，目標只是要擊中對方。如果出拳只是打空氣的話，是沒有什麼意思的。無論你的拳有多重，氣力有多大，就算拳可以打斷一條科拜科，只是浪費氣力，而不是真正去擊倒人家。有人說過，有太多人在二流的事情上面做出一流的奉獻，在一些不等使的事情上面盡心盡力去做，但那些事情、那些事情是不等使的。現在我讀的學校呢都幾近電視城的。咁好多時呢我哋都會見到一啲去等候，大家明啦，等候啲電視明星啊，即係嗰啲人去嗰度喺門口。有時我覺得有時睇電視睇到呢啲人，我覺得 哇！佢咁用心、用力、用時間喺度等，為咗就係見佢一面啊！咁又點咧？見到之後，對你學業有咩成有咩幫助咧？對佢生命有咩幫助咧？好多人用好多精力花喺一啲二流事嘅事情上邊。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至十六节，呢度保罗对腓立比教会嘅弟兄姊妹话：，好使你哋喺呢个败坏、弯曲嘅世代当中纯洁无邪，作上帝冇缺点嘅儿女。你哋要喺世人当中发光，像星星闪耀天空，坚守生命嘅道。你哋可以这样做嘅话，喺基督再来嘅日子，我就有所夸口了，因为这可以证明我的一切辛劳都不是徒劳无功，证明我一切的辛劳都不是徒劳无功。你和我能不能够讲同样的说话？我们生命的尽头，我们知我们是不是知道我们的辛劳不是徒劳无功？当你发觉你的努力是徒劳无功，是因为你是不正确上的事上面去努力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成为门徒是不能够分心的，因为无论是健康或者灵命的绝掌都不是自动的。去追求目标是要付出代价，还有不做那些看上来有用但是实际上是徒劳无功的事。有什么事是会令人分心的呢？马大有一个好例子，当他和耶稣一起的时候，他的分心就是去厨房打理一切，去预备膳食，而玛利亚就选择了上好的福分。又例如今天我们分心在侍奉上面，我们分心可能我们要分心去表现自己，告诉人我多么厉害，可能我们要分心要避开那些和我有牙齿印有不和的弟兄姊妹。今天有什么事情是令你分心的？跟着要看看身体健康绝掌的第四样我们要知道的事，就是要克服自己的身体，要克服自己的身体。第十七节，我严格地对付自己的身体，为要完全控制它，免得我召唤别人参加竞赛，自己反而被淘汰了。上半节的和合本的翻译大家相信都会比较熟悉了，我是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希利文这一句的意思就是我要殴打自己的身体，使它成为我的奴隶。 beat up my body， 殴打自己的身体使它成为我的奴隶。 beat 这个词希腊文是一些的，这个希腊文是一些的英文译本，譬如说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Amplified Bible Classic Edition 和 Darby Translation， 这些的译本是被翻译为 buffet 这个字。 buffet 令我想起什么？想起大家知道自助餐，是吧？大量的食物任你拿任你吃。虽然我很希望是这样的意思，但我敢肯定保罗不是这样想法，很可惜保罗不是这样想法。buffet 这个字通常的意思是连续殴打，这样连续殴打。当然自助餐都是对我们的肠胃连续殴打。我们看看圣经学者 Arthur Sway 他对这段经文的解释是怎样。他说要克服自己动物的本性，但是你们哥林多人他是倾向于成为动物本性的拥护者，你们喂养他，好好的服侍他，但我不会将他当作我自己的主人，而是将他当作我的奴隶，免得我自己身为主人请人入场，但自己却被淘汰。你去 gym 做运动的时候，有没有见过一些健身教练他是带着士啤胎上班的，在个肚子那里，有没有？没有，是吧？如果你见到有些这样的人，你都不会请他做你健身指导啦，因为一路慢慢指导之后你就学变成他一样，你一定不会这样做啦。今天我们会不会自己 劝人哋做一啲嘅嘢，但系自己反为系被淘汰。今日你嘅身体系你嘅奴隶，亦或你系你身体嘅奴隶？你系放纵佢，亦或打击佢？你系控制你嘅情欲，定系你嘅情欲喺度控制你？唔好让你嘅身体话俾你听应该做啲乜嘢，系你嘅思想话俾你嘅身体听要做啲乜嘢。我哋唔能够坚持运动，因为我哋嘅惰性。我哋让我哋嘅身体去克服我哋嘅意志，所以我哋唔能够坚持我哋嘅运动。奥古斯丁曾经讲过，佢话意志扭曲嘅结果就系产生情欲，放纵情欲会形成习惯，无节制嘅习惯会变成自然。亦有人咁样讲，佢话思想去导致行为。行为导致习惯，习惯成为你的性格，性格是决定你的命运。弟兄姊妹，夺标的精神是后天培养出来的，不是天生的。循道卫理宗的创办人维斯利约翰在40年里面，平均每一日他要行20公里的路，每日朝早4点起身，他讲过40000篇的讲道，出版了400本书，他懂10国语言。他在83岁的时候，因为可能会伤到眼睛，他不能够每日写作超过15小时，他感到烦恼。在86岁的时候，他因为每日不能够讲超过2次道而感到羞愧。在他的日记当中，他抱怨说，我越来越想赖在床上边，直到早上5点半。直到早上五点半。因为他平时是4点起身。今日我们如何去克服我们身体？要健康茁长，最大的难阻其实是来自自己。节制是圣灵的果子，也是最难的果子。节制是不活在肉体的欲望、情欲和食欲的束缚当中。我们身体是一个好的仆人，但是是一个可怜的主人。不幸的，我们大多数人天生就是一个不懂得节制的人，我们不能够控制我们的欲望、胃口。很多人会大饮大食，你看看 Facebook 你就知道， Facebook 人家 po 上去的相，99%啊都是食物来的。我很少见有人 po 上去 Facebook 是他的灵修心得啊，差不多没有啊，全部都是 po 上食物。好多人会沉迷在食物，有人贪睡，有人沉迷工作，有些人在看电视、药物消费、在性方面放纵自己。思想导致行为，今天我们所思所想的是什么？所罗门在箴言4:23里提醒我们要注意的事项，他说所思所想的是要谨慎，因为生命是由思想定型的。和合本的翻译大家可能会熟悉一点，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但是可能你听完都不知道他讲什么，所以要记住所思所想的要谨慎，因为生命是由思想定型的。今天究竟我们所想的是什么？我请大家低头祈祷。我天父在面前，我再一次去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但主啊，当我们认识你之后，主啊，要走这条天路的时候，主啊，求你给我们有意志力，给我们有能力，有节制，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跟随你的人，成为一个你的 disciple， 你的门徒。主啊，叫我们在灵命上面我们有成长，我们在身体健康方面我们有茁长，以致我们能够真的可以有健康的体魄去侍奉你，去服侍你。我祷告奉主耶稣名求。